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以色列人因为已经几百年在外邦统治之下，他们不希望所期盼的弥赛亚还这么软弱，还不能够帮他们打胜仗，所以他们认为以赛亚书53章不是讲弥赛亚的预言，乃是讲以色列人的预言。以色列人自己都像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他们被追赶，他们分散世界各地，他们为了做耶和华的见证受到羞辱，受到苦难，所以以色列人把自己当成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主角，里面的羊羔。这样的观念其实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还是如此。当主耶稣问彼得，问众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答案是正确的，耶稣称赞他是有福的，是天父指示的。然后耶稣讲一句话，从此以后耶稣才告诉他们，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然而第三天要复活。耶稣讲这样的事情，门徒们都听不进去。彼得还劝耶稣，告诉耶稣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连彼得和跟随耶稣2-3年的门徒，他们的观念里面，弥赛亚基督是要带领以色列人，要复兴以色列国，要在政治军事上面能够重新兴旺起来。那么耶稣基督回头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意思，他们的观念，弥赛亚来到是带来政治军事的复兴，而神的意思，弥赛亚来到是要带来心灵的复兴。人的意思，从罗马的统治下得释放，神的意思是从撒旦的权下得释放，从罪恶的捆绑得释放。神差遣耶稣来做弥赛亚，是要拯救人脱离撒旦，脱离罪恶。当时以色列人呼喊什么？呼喊说，何撒那，何撒那。这个何撒那慢慢慢慢变成称颂的意思，不过何撒那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现在拯救我啊，这个那就是用英文翻就是 now 啊，这个 Hosea 就是 save me， 救我，现在救我。那么这些呼喊都是想到像马加比革命成功，带他们脱离了外邦的统治，要现在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的目的跟他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带来天上的和平，耶稣带来赎罪的恩典，耶稣在人心中作王。前两次我都跟各位谈到天国的福分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我今天因为是中恕主日啊，特别换过来讲别的题目，不过这都是讲到神在人心中掌权作王，现在是属灵的国度， 不是属世的政治性的国度，要等到耶稣再来，那个时候耶稣完全的能力，统管万有的能力必要彰显，那个时候一切都要伏在主的脚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要统管整个宇宙，那是极其荣耀极其大能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要了解属灵的国度，神是用他的大爱来改变人的心，神是用他的救赎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撒旦权势。那么犹太人看不懂，为什么耶稣哀哭？因为犹太人所找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，是一个很可怕的方向。耶稣哀哭说，你们眼睛看不出来啊，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关系你们平安的事情。耶稣带来的平安他们不追求，追求了一个错误的平安，那个是什么平安？那个结果没有平安。犹太人一直希望有弥赛亚带他们能够革命。到了公元66年，这一些奋锐党徒，这一些犹太人，他们果然就革命了。那么这里面因素很多啊，有的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，有的是在该撒利亚发生的事，不过几件事凑起来，犹太人在公元66年、真的就革命啊。那么一开始革命他们小小的打胜仗啊，结果他们就宣传说弥赛亚在我们中间啊，他们就宣传说一定会得胜，然后扩大这个战争，在犹太各地杀害罗马官员，赶出罗马的官兵，那么害那引起了严重的后果。所以尼罗王在公元66年就派大将啊维斯帕先和他的儿子提多带军来攻打以色列。那么不过打到了一半，68年尼罗王死了，维斯帕先就回到罗马做皇帝，以后太子提多继续围困耶路撒冷城。到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，攻陷之后愤怒的军人就焚烧整个耶路撒冷城，特别是圣殿啊，圣殿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，通通把它拆毁，当然有一些黄金被烧了，留在石缝里面，也是引起没有留下一块石头的原因之一，把整个圣殿拆平。到今天如果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你还能看见当年被拆了丢下来还留在城墙外面的那一些石头。 Josephus 他记载了这些战争的过程，他有一些夸张啊，不过他说大概有100多万犹太人在那一次战役中被杀害了，犹太百姓，犹太这个自己也互相残杀啊，100多万真是血流成河，10多万被俘虏。那么耶稣基督早都看见了，犹太人不懂得神所预言的羔羊，不懂得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不懂得看见那眷顾他们的时候，结果在那兵围困起来，石头不在石头上的日子就要发生，主耶稣为他们哀哭了。为什么主耶稣哀哭？因为许多人不知道要临到他们的危险，不知道可以借着接受弥赛亚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接受被杀的羔羊，而改变他们整个的人生。如果说今天主耶稣会不会还有哀哭的情况，如果在座你还没有信靠耶稣，你还不知道你将来人生要面临的问题，特别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受到的神的公义的审判，耶稣仍然会为你哀哭。赶快趁着今天来看到永恒的事情，来眷顾你永生的救恩，接受耶稣神所设立的弥赛亚，他来了，在选羔羊的日子做神羔羊的象征，来进耶路撒冷，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来受到罪的审判和刑罚，借着耶稣的死败坏 魔鬼的权势，败坏罪恶的权势。这是中树节主日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啊。那么耶稣在这一天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然后在耶路撒冷生活了五天，就死在耶路撒冷。不过再过两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下礼拜我们纪念受难节，纪念复活节。不过从这个礼拜天开始，耶稣就向世人宣告了，我就是那神的羔羊。以色列百姓所拣选所等候，旧约圣经一再所应许所描写的已经实现，赶快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，做自己的主。这是中树主日很要紧的意义。接下来我再用一些时间讲另外一件事情。中树节主日耶稣要完成这一件重大意义的表白，需要借着一只小驴驹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们到对面村子去，因为看见一只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你可以解开牵过来啊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就说主要用它啊。耶稣要把自己实现在世人面前，要用一只小驴驹，主要用它。这是中树主日我们所需要再审视的一件事情。小驴驹如果不被主用，耶稣就很难进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一次进去要照旧约所预言的进去。撒加利亚九章九节老早就预言了，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先知就预言弥赛亚要骑着驴驹来进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啊，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，驴驹的角色是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他自己做事可以不需要借着一些器皿，也许这是跟神的做法不一样。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神可以自己做事，他却愿意借着一些器皿来成全。如果这个器皿没有准备好，神都等一等。比方说神要借着基甸士师拯救以色列人，那么要让这个基甸准备好了，让基甸能够起来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的非利士人的攻击。神要设立君王大卫，那也要等候大卫时候到了，大卫成熟了，大卫成为代表以色列人，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来做王。耶稣要喂饱五千人，耶稣就等到一个小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交给耶稣啊，其实耶稣可以不用这个五饼二鱼的。耶稣做事情他愿意等候人做他的器皿，耶稣要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，耶稣要等门徒们把石头滚开来，耶稣可以一句话叫石头滚开。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愿意等候他的器皿来成就他的工作啊，这个器皿甚至小驴驹都可以啊，驴驹虽然小，神的大计划可以成全啊，所以不在乎大不在乎小。基甸原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，他是打麦子的农夫。大卫本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童啊，一个小孩子牧羊的。五饼二鱼的主人到现在不知道姓什么，一个小孩子。十二使徒大半都是打鱼的，让犹太人很惊讶，这些人能讲什么呢？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一个小驴驹来成就耶稣重大的事情，不过 这个驴驹他是从来没有给人骑过的，他是专心，他是愿意保留他的一切，保留他的让耶稣来用，主要用他。我们的人生真正一切是为着主，一切是让主来用，主就能用我们。不过用我们不要忘记要解开拴在那个地方的绳索，耶稣告诉他，叫他把解开来牵过来给我骑。有的时候许多东西拴住了，耶稣就不能用它。如果我们被世界所拴，被自我所拴，被财力所拴，被名位所拴，被自己的享乐所拴住了，驴驹很远，耶稣骑不上去。但愿我们没有东西拴住我们，让耶稣可以用我们，好让耶稣的荣耀在中束节主日能够彰显在别人的面前。驴驹是代表脾气不好的动物，平常我们说一个人顽梗，顽梗顽梗像驴一样，那么这个人非常的不容易顺服，不容易谦卑。不过这一只小驴驹学会谦卑，学会顺服，他把耶稣从橄榄山一直向下走，带进尸体板门啊。我们相信现在是那个尸体板门耶稣走进去的，那一条路不太容易的啊。那个驴驹往下走往下走，耶稣骑在上面啊，他没有啊停住，或者没有不听话啊。还有驴驹啊，他会有的时候啊，驴驹会跳起来的啊。他们啊比较懂驴驹的人说这个叫绝驴驹啊，他们北方人比较懂哈、啊，绝驴驹，这个驴驹一绝起来，我一跳起来，这个主人掉下来了啊。这个驴驹也没有绝驴驹啊，他就好好的走，让耶稣能够走进耶路撒冷啊。驴驹啊，没有得什么尊荣啊，耶稣得尊荣啊。驴驹只是安分守己的把耶稣带进耶路撒冷啊。不过当然，驴驹会享受一些特权啊，至少大家把衣服铺在路上啊，树枝摆在地上啊。我想我们都没有机会走过别人铺衣服在地上给我们走的经验啊。但是驴驹因为带着耶稣，就享受耶稣所有的特权啊。众人衣服不是给驴驹的啊，衣服铺在地上是给耶稣的，而耶稣就能够用这个驴驹，驴驹能够享受耶稣的特权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特权来做驴驹啊！你愿不愿意？你真的知道，只要我肯让耶稣用我啊，不管我的恩赐大，我的恩赐小，本事大本事小，我愿意解开，没有什么拴住我，我就让耶稣骑着进耶路撒冷啊！我要谦卑顺服的让他使用，他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。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耶稣的特权。感谢神，这些是真的。我自己想一想，蒙神的怜悯啊，为主做传道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接近40年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发现真是不在乎本事大本事小，才干大才干小。想到我刚刚出来传道侍奉主，什么都不会啊，也不敢讲道，也不晓得怎么跟人协谈啊，什么都不会。但是就是有一个心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要用我就给你用啊。所以开始操练传道，开始慢慢的学习啊，经验这一位荣耀的主啊，他用一个小小没有什么本事的小驴驹，然后神耶稣会得荣耀，耶稣会做工啊，耶稣会奇妙的成就他的大功，你都想不到的。然后你可以分享一点 别人衣服铺在路上，你能走过这种地毯的滋味啊，那真是很奇妙，真是感恩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安静下来，坐在那边回想回想，如果重新来过，回到40年前啊，我还会继续这样走这一生的道路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能够用每一个人，只要你说我在这里，主啊，求你用我。耶稣说主要用他，主要借着这个驴驹来成就了耶稣伟大奇妙的工作。愿每一位在座的都有一个心，求主用我，好让你的名得荣耀，好让你的福音得以广传，好让你的事工得以推展，也让我尝受到真正被你用是何等荣幸，何等特权，何等喜乐，何等满足。愿神赐福若歌教会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在座如果是慕道的朋友，今天纪念主耶稣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是无瑕疵，是完美，神所特别拣选，要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，用他的血洗清我们的罪，也就是要洗清你的罪。如果你真明白终数主日，你真的知道主耶稣挂心你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他甚至会为你哀哭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打开你的心门，你说主耶稣，请你做我的救主，请你进到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一生的主宰，我愿意跟随你，相信主耶稣必然把他的救恩赐给你，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享受他带来一切的福分。在座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像一只小驴驹交在他的手中，让他使用，好让他的名被称颂，好让他得荣耀，好让他福音借着我们广传，他的事工借着我们成就。你说主啊，我愿意被你使用，求你用我，在你所安排的环境，在你所差遣的事工上，忠心顺服完成你的托付，相信你也会分享主耶稣的特权和荣耀。愿亲爱主耶稣，你继续引导每一位，好让你降世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这一切的伟大的救恩计划，借着我们继续的传扬，实现在世间。我们也都是仰望主耶稣，你将来要再来，那个时候真正是在荣耀中，真正是一切的仇敌都要成为脚凳，万民欢呼颂扬，万妻跪拜承认。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愿你垂听恭敬的祈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，当我们祝福祷告之后，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希望教会同工牧长特别为你祷告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无论是你心灵中的需要、身体上的需要、家庭的难处、事业的问题，我们一同仰望，一同祈求， 当我们祝福散会之后，有同工在前面等候，如果你有需要就到前面来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